以下是正道的时间，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他不在这里。我们将时间交给侯牧师。
好，弟兄姊妹平安，祝大家复活节快乐。我们基督教的节日啊，不是很多啊，我指这个是新教啊。从这个天主教啊改教以来，1517年，它是一个分水岭。然后我们这个叫路德会嘛，就德国的改教家叫马丁路德。所以呢，基督教我们就是有一般说圣诞节啊，然后还有什么受难节，就是前天礼拜五，今天是复活节啊。其实最早天主教从犹太教那个时候，犹太人过的很多节啊，什么祝棚节、七七节、逾越节、升天耶稣啊，没有，这个是他们犹太人过的节日。天主教呢还过圣灵降临节啊、耶稣升天节啊，还有一些就是纪念圣徒的些的节日啊。当然我们都不大过了啊。其实我们说最重要的，我们提到福音，什么是福音？早上我们上布道班的时候啊，还讲到这个福音的五大内容，就是耶稣的降生、受死、复活、升天、再来，对不对？福音呢，就是好消息 ，good news。但是这个什么是好消息？最好的消息就是这五点是值得我们去大大的去传扬、去歌颂的啊。其实这个几个节里面，你看现在把这个圣诞节啊过得很隆重，当然也没有错了。啊，普天同庆，大喜的日子，耶稣为我们诞降。但是你要知道吗，别的宗教也有他们的纪念穆罕默德的诞生啊，纪念这个什么释迦摩尼的诞辰呢、啊？但是他们唯独没有复活节，他们的教主死了，坟墓还在，甚至他们以为什么呢？这个尸骨啊能保存得好，哎呀，这是他们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佛教有一个现象叫舍利子，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得道的高僧火化之后晶莹剔透五彩斑斓圆的东西，这个舍利子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呢？有人说哎呀，只有得道高僧，就现在也解不清楚，说是吃素啊，还是这个骨头的钙化都不一定啊。不论怎么讲，我们知道他就是一个凡人，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但是他们怎么样供奉佛骨舍利，哎呀不得了，这是他们佛祖的骨头。那我们恰恰相反呢，如果我们今天有人说哎呀，我发现了耶稣的尸体，完了，基督教不是成了，耶稣说成了，什么成了？救恩成了。如果你找到了耶稣的一块骨头，那这个就真的是完了。空坟墓是我们得胜的记号，阿们。所以只有我们耶稣的坟墓是空的，他复活了，他果真复活了，而且再是40天给门徒的显现。所以保罗讲了，我们说为什么，我们说这个复活节啊，其实才应该大过特过，这个是超越其他宗教的，是不一样的。保罗讲一句话说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传的是枉然，你们信的也是枉然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最后都是一场空。提到空啊，佛教就喜欢讲空啊，四大皆空，六根清净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无形中。孙悟空悟来悟去就是个空，遁入空门，其实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场虚幻。我们基督教，我们的神是实实在在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住在我们中间的。所以他复活，真实的摸骨头肉，身上钉痕枪伤40天。保罗还讲说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比谁更可怜？众人更可怜啊，这句话真的，我觉得听了，你信主为什么？健康、发财、致富、保平安。如果你是仅仅为了这些的话，你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可怜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是帐篷，那将来永恒的生命给我们预备。所以耶稣复活，他没有马上升天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你们以后也是这样的。所以感谢主，他是成了，他是永远活着的，我们信的是这位复活的，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真神。所以根据刚才读的经文，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天使说，你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。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他不在这里。那么他在哪里呢？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。
主啊，你为了救赎我们的罪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以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挽回了上帝的愤怒。你是无罪的，你是上帝圣洁的羔羊，你解决了从亚当犯罪以来人类一直不能解决的大问题，就是死亡、死的阻隔、死的辖制。所有的帝王将相、伟人哲人都逃不过死的辖制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。那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原不能将你拘禁，你在十字架上砸碎了魔鬼的头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你升上了高天，掳掠了仇敌，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。这真是大哉呀，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主啊，愿你那复活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的心，唤醒我们沉睡的灵，眺望我们灵里的爱火，使我们和你同定十字架，让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说耶稣要与爱他的人，哦，对，耶稣要与爱他的人同在啊。但是我们看啊，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，时间通过刚才的经文我们说到什么呢？是七日的头一日，七日头一日啊。地点呢啊，时间还有就是黎明的时候，地点就是耶稣的那个，就是亚利马太财主给耶稣提供的那个墓。人物就是那些妇女带着香料来到墓前，这是要干什么呢？他们要搞耶稣。其实关于这段的记载啊，这段经文，我四个福音书的记载我都反复的比较，我在反复的揣摩思想，有一件事情我也不太明白，他们为什么要带着香料呢？带着香料，而且在马太、马可、约翰都有记载是几个妇女，他们带着香料是来干什么？是来搞耶稣。那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了吗？我想应该是不知道。他如果复活了还要为什么要去搞他呢？所以他们带着香料。那为什么要在七日的头一日呢？因为礼拜五嘛，早上九点下午三点定死完了之后进入坟墓，礼拜六安息日什么都不能干，所以就等着哎呀礼拜天。所以你能想象到啊，这些人可能这几天啊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，一直跟着这个整个的场景都在看着耶稣怎么被鞭打，怎么这个被钉，怎么在上挂着，怎么说那些话，最后怎么啊这个气就断了啊下来的。所以他们心如刀绞，万箭穿心，这几天我估计眼泪都哭干了。所以他们就巴不得在天没亮的时候，天还黑的时候，说您这样记载，他们就来到坟墓那里，他们爱主，他们要找主。今天我选的是这个路加福音，其实在约翰福音呢记载的很清楚，其实这里面讲的就是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。那么耶稣与爱他的人同在，谁是爱他的？就是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。其实今天早上我们去这个公园啊，我们参加这个晨曦礼拜，其实非常好。其实我们就在那里，就是在思想当年啊，他们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哇，从来没有起这么早。你知道，他们可能这几天都没有睡觉的。当年的玛利亚他们，所以我们在公园里面，我们就在默想啊，在当年的这个回忆当年的情景啊。当然也不能说我们去的人啊都是很爱主的，因为没去的就是不爱主的，不能这么讲。所以呢，我们都是爱主的，但是我们多么希望啊，就是借着这些事情，来使我们有一个身临其境。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去探墓呢？我们说一般中国人，你亲人去世了嘛，就埋了嘛，
一般都是我们说叫烧头七啊，七天之后才去看。这个他们等不及了，他是真心爱主。他为什么这样爱主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哦，路加福音的八章说啊，耶稣啊，这个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啊，宣传神国的福音，和他同去的十二个门徒，还有被恶鬼所附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有几个妇女，内中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。特别提到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啊，因为圣经当中有好几个玛利亚啊，耶稣的母亲主母圣母也叫玛利亚。他特别强调说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，由此可见啊，他是一个蒙恩的人。但话又说回来，难道仅仅他一个人蒙恩吗？圣经上有好多人经历耶稣的医治，甚至那十个长大麻风的有一个来感谢主，主说那九个呢啊，其实蒙恩的人很多，感恩的人很少。这个玛利亚为什么要记载在这里？他真的是他的心被主夺去了，他就以行动来爱主，他是真心的啊。其实提到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，在很多年以前啊，有一个小说叫《达芬奇密码》，拍成了电影啊。那是一个其实是胡扯八道的。他说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和耶稣生了孩子，他的那个圣殿骑士团要保护啊，这是纯属这是污蔑圣经啊。但是当时玛利亚这种爱主啊，真的是。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记载啊，就是说玛利亚到了坟墓，他就惊奇地发现这个墓的石头挪开了。哎呀，我在想，你带着香膏来膏主，你怎么挪开这个石头呢？其实有一些经文我们是真的是难明白的啊，那些难明白的，那我们那些我们无学无不坚固的人，你不要强解，对不对？你带着香料，可是你发现木门石头滚开了，你赶紧，你吓了一跳，你赶紧进去看，发现耶稣的尸体不见了，而且裹尸布怎么样，原封未动。你要开的话得把裹尸布 一圈一圈解开啊，裹头巾在另一个地方。他看到这个场景，圣经怎么记载，他就赶紧的去啊，这个就去 跑去找那个门徒西门彼得啊，和说那门徒，其实那门徒就是约翰，就是门徒约翰。彼得和约翰啊，赶紧跑去，跑去一看，他们就信了。圣经上讲的，他信什么呢？他不是信耶稣复活，他信莫大拉的玛利亚，说的是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也不知道放在哪里。玛利亚看见尸体不见了，墓门打开了，赶紧跑去找着约翰彼得，跑来一看，果然是这样，他们就信了。但是接下来的表现你看到没有，于是两个门徒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。呵呵，他们就没有再去寻找，也没有去打听，也没有去想办法，就各回各家了。但是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一节，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，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。这个玛利亚却站在，这个却字就是体现他和那两个门徒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嘛，我们也看到啊，你看耶稣带着这十二个门徒，有七十个两个两个出去传道，真正耶稣在钉死的时候啊，那些男的都跑光了，就留下一个约翰。所以有的时候你到今天你也看教会里面姊妹比弟兄要多，爱主的妇女成了大群啊，所以那些门徒吓得都不敢出来了。所以这些你看似软弱的这些姊妹，她们内心是很刚强的，因为爱能胜过一切。你有没有半夜天不亮的时候去过坟地啊？啊，挺吓人的 啊！这美国这个还好，叫纪念公园，还像个公园一样。在中国那个坟地像一个一个馒头，还有墓碑，阴气特别重，一般人是不敢去半夜去坟地里去。而且你没有必要，你扫墓嘛，也是白天啊，这个阳光灿烂的时候。这几个女妇女爱主爱的不行，冲破了黑暗，冲破了这种恐惧和害怕。这个时候的表现，他就哭在那里哭，哭得泪眼模糊呀。圣经描写得很细致，哭得低头在那里哭。然后这个时候玛利亚看见了彼得和约翰看不见的场景，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耶稣的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一个在脚。天使对他说，妇人你为什么哭？他这个时候吧，天还没有亮嘛，他也不害怕呀，他也没有说吓我一跳你是谁呀，
他以为是看园的啊啊，这个倒也不奇怪。他说：“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”他说了这话，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问他说：“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”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，就对他说：“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。”他没有说是你把耶稣，他讲这个他，这个他就是说，我说这个他，你就知道就应该就是他，我的心里只有他，就这个他，他已经，他的心被主夺去了。耶稣说：“玛利亚。”他是用希伯来话说的拉伯尼啊。然后玛利亚就转过身来，他立刻眼就哭得泪眼婆娑嘛，他就认出了主，他就赶紧去拉住耶稣。耶稣说：“不要摸我，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”啊，这个里面其实说摸就是你不要纠缠我，我不着急，我这还有40天的时间呢。哎呦，和很多的门徒去显现，要坚固安慰你们的心。好了，这个问题就来了，他们里面老是提到说尸体被挪去了，都在问这个问题。那我们在想，为什么要挪去呢？我们知道以前有这个盗墓啊，现在也有，一直都有盗墓，都是盗，不是盗尸体了，是盗陪葬那些金银那些宝贝嘛啊。这个盗墓是一个行业啊，有的是祖祖辈辈一家人都干这个的，但是也有偷尸体的，也有偷尸体的，有的是作为在中国民间一些偏僻的地方叫配阴婚，这有人买尸体都很贵的啊。还有就是要医学用，有的人那就是这样，我捐献了，我的身体得了这个病治不好，捐给医学解剖呀，怎么治你这个病，那是要自愿要捐献的。那么他们有的人想，为什么要偷耶稣的身体呢？你看马太福音28章记载啊，那看守的几个兵进城去，将所经历的事都报告给祭司长，就说这事情，哎呀，这个墓门打开了，那封上的尸体不见了。这几个兵丁也是这个第一见证人啊。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，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：“你们要这样说啊，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啊，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。那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，由我劝他们，保你们无事。”兵丁受了银钱，就照所嘱咐的去行。这话就传在犹太人中间，直到今日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，不造谣啊，不信谣啊，不传谣啊。造了这个谣言之后，因为他是兵嘛，他怎么去交代啊？你把这个墓都没有看好，我让你严严的把守，这么大的墓门的石头你都没看好，你要问罪的，不但不问你的罪，还要给你钱，还要奖励你，但只有一件事，你去造这个谣，谣言就满天飞，有人就信了。所以今天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哪有啊，传开了吗？直到今日还在这样的。所以犹太人不信耶稣的，犹太人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。所以这个事情，但是我们知道真心相信主的，我们今天有圣灵在里面感动我们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要问了。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就是说与爱他的人同在。有人说啊，那玛利亚太有福气了，是耶稣复活给他第一个显现的，那今天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也没有这种机会啊，我们能为耶稣做点什么呢？耶稣依然给爱他的人有表现的机会。在约翰福音的14章21节，约翰福音14章啊，其实我应该打下来的啊，这个当然你听我念就行了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？来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然后呢，说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。来，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所以今天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个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，那如果我当年是玛利亚，我也会这样做的。机会一直留给有准备的人。你是爱他的吗？遵守他的诫命的吗？主要向你显现。接着在23节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你看还是这样讲，遵守道，遵守命令的啊。 但是二十四节又补充又说什么呢？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，我也不向他显现的啊。所以有人说今天显现，你看见主了吗？哎呀，我看见了，我在梦里见到一个白胡子老头拿着龙头拐杖。不是，其实真正见到这个主，你爱他，你遵守他的诫命，这种显现就是你经历了这位又真又活的，经历他与你同在的这位主，在忧伤中有安慰，在软弱中有扶持，在缺乏中有奇妙的补足和共用，在劳苦重担中能得安息。这就是你遵守他的道，他就向你显现，即使在患难中也应该是欢欢喜喜的。这是我们看的第一点，与爱他的人同在。第二个，要与思想他道的人同在。你看耶稣复活之后啊，在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啊记载说，正当那日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，这个村子叫以马忤斯，离耶路撒冷25里。他们在路上谈论一切的所遇见的一切的事，正谈论的时候，耶稣就就近他们，和他们同行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，不认识他。耶稣说，你们谈论什么呢？你们在谈什么呀？他们在谈论耶稣的事情啊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，在我们在谈话的时候，主也在我们中间。哎，你们在谈什么呢？啊，再吓一跳，你在谈什么呢？他们当中一个叫哥留巴的说，哎呀，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你不知道吗？这几天发生了大事了，这是头条新闻呐。耶稣说，什么事呢？他说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。然后哒哒哒哒哒讲。其实我们想，这个时候耶稣和他们同行啊，就在讲我吗？好啊。没有，如果我们在听两个人在谈话，正在谈论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心里怎么想？好，接着说，接着往下说啊，看你们在怎么来评论我。耶稣啊说，无知的人呐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讲起，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。这是一个多大的福气呢？都给他们讲明白了。他们在思考，他们在不明白。今天有些人真的是不明白，圣经上也讲啊，有些妇女学道终究却是不能明白。你知道吗？能明白这是圣灵开启你的心啊。有的人来也不明白，去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呢？他不渴慕。你看啊，你这两个门徒在谈论的，是的啊，他们呢虽然也信心迟钝，耶稣讲的内心忧伤，也无法明白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但是他们追求认识耶稣的心是主知道的，所以主就靠近他们，给他们都讲的明白了。后来在坐下吃掰饼聚会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睛就亮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要与认识他、追求他、思想他道的人同在。当你天天在思想主的话，主与你同在啊。所以耶稣也讲说，这个叩门就开啊，祈求就得着。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件事情，也是一个渴慕主道的，在使徒行传的8章26节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那从耶路撒冷下撒迦的路上啊，腓力就起身去了。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，今天的就是苏丹那个地方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塞俄比亚的女王甘大基手下呢，总管银库啊，是个财务部部长，有钱有势，上耶路撒冷礼拜，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在聚会完了之后，在路上还在思想啊，今天侯牧师讲的什么道，还在揣摩，还在思想啊，可能早就左耳听右耳就出了，可能也不谈论了啊。或者有的人在听到的时候，哎呀，都几点了还没讲完呢，又是。其实这个太监呢，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，他做完礼拜，从耶路撒冷做完礼拜，他就在回去的路上还在思想，还在思想。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就感动腓力，这个腓力称为叫传福音的腓力，说去贴近他。他骑那个马车可能也不太快，腓力就贴近他，贴近他就问他说，哎，你能懂吗？你所念的你明白呢？他就说，没有人教我，我怎么能明白呢？ 其实有时候想，当别人问我们的时候，你懂不懂？你明白吗？然后你是谁啊？啊，我是西安和谐堂的侯牧师，要不要我给你讲一讲？来来来，上来上来。然后把腓力就邀请到了车上。你看这一切圣灵的感动，双方是都有的。他没有拒绝，他很欢喜接受。然后说，腓力就从太监所念的经文讲起，对他传讲耶稣基督。啊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下到水里给他受洗。啊，所以你看没有，他要有的放矢。他不懂的是这一段，腓力就按照这一段给他讲，然后讲讲讲怎么样，一定要讲到耶稣基督。圣经上所有的每一卷书，全是我们说讲道，我们传福音。如果你讲这篇道没有耶稣，没有基督，这个不是道。你虽然你不懂的是以赛亚书，但是最终他要把耶稣基督讲给你，这是我们讲道的中心。然后他 有水的地方，他就受了洗，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。啊，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上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其实这段经文我也查了，也不好解。主的灵把他提了去，这个人怎么提了去啊？所以这个就是奥秘嘛。啊，之后太监看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的走路。你看到没有？前面以马忤斯的门徒泪眼模糊，虽然也不懂，不懂不要紧，他渴慕，他在谈论，他在思想，主给他解释。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也在做完礼拜，也在思想，就派了腓力去。所以真的像诗篇第一篇讲的说，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怎么样，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能按时候结果子。树栽在溪水旁啊，有主的这个灵奶灵水的供应啊，叶子也不枯干。所以感谢主，愿我们也能成为这样的人，讲到的时候认真听，回去要思想，在家里在想啊，昼夜思想啊，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有福的人，我们就会，主就会与我们同在。第三个，与聚会敬拜神的人同在。嗯，耶稣说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他们中间。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教会的定义。什么是教会？就这段话就说，首先要有两三个或者以上的人，两三个人就够了。然后呢，是要奉耶稣的名，就是以耶稣为中心，这才叫聚会。所以教会不是法院啊，来论断人的是非。教会也不是一个社交场所啊，建立一些关系，建立人脉啊，市场啊，有所交易啊，也然后就是为了，就像当年耶稣洁净圣殿啊，推倒那个兑换银钱的桌子，买卖牛羊的这个桌子啊，被耶稣称为是贼窝啊。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大陆来的人到美国，因为美国的教会太多了，都先到教会来，因为教会好像一个很多人能提供帮助，还有午餐，还有一个温暖，有个团契，就像一个社交的场所一样，其实不错的。慢慢的你能来认识主，你就真的是你得福气了。不但是在这儿互相交流认识一些人，我们有个地方啊一起去娱乐，不是的，一定要谈论耶稣，以耶稣为中心。所以以前有一个姐妹来到我们中间，她老是推销她的产品，后来我就给他讲，他很不高兴。我说：“哎呀，不是你来到教会呀、啊，咱就讲耶稣，信耶稣啊。你这些产品，你私下里愿意和谁交流？但在教会里面啊，我们不提倡啊，搞传销的，搞这些生意上的没有。教会就是要讲耶稣。上个礼拜才讲的王一平牧师讲的是吧？什么是敬拜？什么是敬拜？在以赛亚书的57章说得很清楚，我必领56章第7节。”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神说都要以我为中心呀、啊，是我的殿，是我的圣山，这是我祷告的殿。所以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是唱诗祷告敬拜赞美神。所以你看当时耶稣定死之后，门徒的表现是什么呀？门徒的表现是害怕，他们把门都关了。这个约翰福音20章19节说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这个时候耶稣忽然站在他们中间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圣经说他们就喜乐了。我想这个其实是不大合逻辑的啊。如果你的亲人 死了几天了，突然显现，你吓坏了，哇，我要带你一块走，吓坏了。但是我们说那是见了鬼了啊，那是见，有的时候邪灵会附在人身上讲一些，但是他们见了主之后，明明是定死的嘛，明明是进了坟墓的嘛，现在耶稣突然的出现，他们就喜乐了。是的，主，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也是一样的啊。有人说，哎，今天我们没有看见主啊，耶稣就在我们中间，就在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耶稣给他们显现之后，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啊，其实我们说耶稣的复活最有力的一个证据就是门徒的表现。这些胆小如鼠的人，耶稣钉十字架都跑了，但是显现完之后怎么样？他们个个的刚强壮胆，为主这个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！这个有被倒钉十字架的，那个巴多罗买是把皮都给扒下来的，哎呀，各种残酷的酷刑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种刚强的一种信念呢？被刺打死的时候，被野兽斗兽场咬死，被锯死，被倒钉死，没有怨恨，没有苦毒，心里充满了喜乐。这是哪里来的精神？就是因为他们见到了这位复活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耶稣也在我们中间，耶稣也借着讲台，借着讲员，借着牧师也说，告诉愿你们平安。你心里平安吗？平安对于现在的人来讲是多么的宝贵啊！战争在持续，疫情在蔓延，我们有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我们这挺好，其实危险就在身边啊，危险就在身边。当你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会忽然来到。我们要居安思危，我们所谓的平安，这都是神给的。所以我们要真正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是要从主那里要接受他给我们的平安。最后我们讲一下耶稣现在在哪里。在天上，对啊，其实耶稣他无所不在嘛，现在在天上啊。我们记得我那个时候很早了，几十年前，我给那个慕道班一个受洗的班呢，给一个老奶奶，她信主，我要考试嘛，我要问，我说耶稣在世多少年啊？33年。我说耶稣是怎么死的？他想半天，他说，哎呀，这个是上吊死的，是跳河死的。我说你胡说，我不得等我再想一下。我说耶稣是钉十字架的。哦哦，年纪大了吧？我说那都是80年代的事。后来就是，但是他很虔诚，很爱主，年龄大了。我们要知道耶稣在世多少年，哎，耶稣几天复活，多少天升天，对啊，这是我们要起码的这些属灵的知识。耶稣现在在哪里？对，在天上，在父神的右边。在约翰福音14章啊，耶稣说啊，就是说啊，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啊，先是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啊，他们在耶稣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了去，门徒便看不见他。之后天使对门徒说：“加利利人呐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要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”那么耶稣升天去做什么事呢？约翰福音14章1节说：“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就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”啊，这句话说的太好了。我们很多不信的人就以为说，哎呀，人死如灯灭，人死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谁告诉你的？你死过吗？你死过再活过来你再说啊。啊，就是你只是一种瞎想的。人死不是如灯灭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什么审判。真的，我们也要接受神的审判，但是我们今天更多是要接受主给我们的奖赏。主凭着什么来奖赏什么呢？有人说，哎呀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我们将来带什么见耶稣？带你的基金股票啊，你的地位，你的地上的这些学历，这些证书吗？没有。传道书5章告诉我们，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，也必照样赤身而去。啊，赤身光着身子来，你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，啊，走的时候我穿衣服了，谁给你穿的？你其实就是光着身子的，赤身出于母胎，赤身
而归回。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神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，你生不带来，但是你死可以带走。启示录14章13节说，我听见有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什么是死的时候可以带走的？你做工的果效啊。所以你看那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呀，按才干受托的，这都是我们在地上你做的些事情要随着你。所以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。有一个遇到故事讲得很好，一个管家服侍一个财主，临快退休了，财主说，啊，你做得很好，你现在临退休之前呢，你再给我盖一栋别墅，盖一栋房子。这个人还想，哎呀，这么多家产了，你还这么贪心吗？他也没办法，就是遵守，就给他盖。盖的呢，可能就是偷工减料了。然后盖完之后，那个财主说了，把这个钥匙交给他，说，啊，这是你服侍了我一辈子，啊，给你的奖励，这个房子是送给你的。他一听完了，哎呀，早知道是我自己盖的，我为什么，哎呀，这就没有话讲了嘛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所做的，神将来凭着什么来审判我们呢？圣经上说，神要按个人行为报应个人，还有说，按你口中的话定你为有罪或有义，甚至你讲的闲话都要句句供出来，这将来都是要带走的。有人说，人死如灯灭，反正死的都一样，60分100分一样的，钉十字架的强盗和保罗怎么能同得赏赐呢？那个一生爱主，一生为主去做这么多工作的，和那个，是的，本乎恩也因着信，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啊，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借着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思想的，耶稣他不在这里，在哪里？与爱他的人同在，与思想他话语的人，爱慕他道的人，在这里聚会听他道的人。而且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所做的一切将来都要面对审判和奖赏，这都是我们自己的。其实我们就是在给自己在天上盖房子啊，积财在天，就是按照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去遵行。愿复活的主的喜乐和平安来归给我们众人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你是复活的主，大能的主，得胜的主，你说复活在你，生命也在你，我们这些信你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你创造生命，掌管生命，也改变生命。我们已经蒙你拣选，也蒙你赐福，你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。可是我们的生命还不够丰盛，求主继续改变，使我们的丰盛的生命能活出基督的荣形，让我们能像门徒那样，从以前的胆小怕事，贪生怕死，小心怀疑，直到遇见复活的主，大有能力，刚强壮胆，为主做见证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主殉道。这样勇敢的心，信心，喜乐的心，都是从你复活的生命而来。也求主赏给我们靠主刚强，靠主得胜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